感谢天父，在我们进入统治之信的66课之前，今天我们先一起来分享关于信的概述。我们要从整体来看一看信的源头。信它到底是什么？信是关于谁？你有真正的信仰吗？真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你认为你有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信吗？你认为你有像许多的见证人这样的信吗？你是一个信的人，是一个受了圣灵洗礼的人吗？你会面对怎么样的信心道路当中的一些拦阻呢？所以我们一起来进入。在开始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人们总是会说我的神在掌控着一切，或者说神在掌控我的一切，他有所有的主权。对，他有主权，但同时我们要知道，他也给了你主权，他给了你绝对自由的意志，也就是说他能强迫你吗？他必须在你愿意把你的主权放下的事情上，把你的主权交托给主的事上，他才能够来掌权。你愿意让神来掌权，他就能来掌权。反之，如果你不愿意让他掌权，他是无法来勉强你的。那么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神来参与到你的生命生活当中，那无论你需要他来做什么，他都可以在你生活的每一部分来为你掌权。哈利路亚。那么统治之信的66课呢，都是圣经的经文，元首册都是圣经的经文。那么在这一次的分享会当中呢，前八课呢会比较详细的来分享，后面呢就是以经文为主。天父不断的提醒作者回到起初，也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他也查阅非常多的书，有包括约翰亚历山大多利斯的包括伍德修女的，那么包括呢 Smith Wigglesworth 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Wigglesworth 呢，他是信心使徒，他是神的将领，也是早年信仰的伟人之一。所以在这次的研讨会上，就是说会关于很多这个 Wigglesworth 个人的一些见证，会不断的会提到他。但是事实上呢，从他的身上我们确实能够看到真正的那个信。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他就是先引用了一段威格斯沃斯所说的话，这一段话还比较的长。他说，如果是圣经里的话，说是就是，你甚至不需要为这个祷告，只需要接受并且执行。如果不作为，也就是不去做，就是不按照圣经去行，那就是窃取神的祝福。要得到更多的祝福，就要按我们所拥有的和已经知道的圣经的话语去行动。你的生活必须是一个持续的从信到信的生活。一个人如果连续两天仍然在同一个属灵的层面原地踏步，就是一种耻辱。这一段话引用的就是威格斯沃斯所说的。哇，非常的重啊，非常的严肃。他的意思是，圣经当中大概有33000个应许。那当我们读到圣经这些应许的时候，我们甚至不需要为他祷告。也许我们要祷告什么呢？我该怎么做？我可以祷告我该怎么做，但是我不需要祷告我要不要做。比如说马可福音16章18节说，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你不需要再到天父的面前去求问他说，天父，我今天看到一个病人，那我需要去为他祷告吗？因为答案是肯定的，他已经写在圣经当中了。但是很多很多的人都会说，我没有感觉要被引导要这样去做啊，圣灵没有引导我要这样去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你永远不会感觉到你被引导去为一个病人祷告， 因为你已经被命令了，神已经把这个命令给你，他说你必须要去这样做的，你是有这个使命的。那如果说关于感动的话呢，是怎样的感动呢？比如说你在超市啊，他说沃尔玛，那我们可以换作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任何一个超市啊，任何一个公众场所，任何一个公共的场所。比如说你在第一个过道上，你在这个道口上面，神可能这个时候感动你，他说要到第三个过道上，因为那里正好有一个坐在拐杖或者说坐着轮椅的人，或者说一个残疾人，他需要帮助。那总体来说就是你看见他们你就去释放，对吧？你不需要说还要来求主我能不能去医治，圣灵会引导啊，你要往哪个方向去，但是去祷告去医治这个是命令，我们看见了就去释放他们，不需要再求。所以人往往把这个事情变得非常的高深莫测。神啊，我只要被你的灵引导。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意思，这样的说法，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父啊，我今天感觉到被你的灵所引导。他有凭感觉吗？耶稣基督有神的本性，这就是信仰。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传统的教导说，如果你没有感觉到神的引导，你不要轻举妄动哦，否则你会遭到神的惩罚的。难道神会因为你去使人得自由而惩罚你吗？难道神会因为他已经命令你让人去得自由，你让人得自由，他会惩罚你吗？我们把神变成了一个不是慈爱的父亲，就像黑手党的头目，非常残忍残酷的。哦，你做错了事情我就打断你的腿或者让你生病，一有事情就刑罚，一有事情就惩罚。这不是我们的神所事，不是他的所事所为，也像很多其他的事情也是类似的。所以宗教化的基督教就很擅长把简单的问题就会复杂化，那反映的不是神的本性。而神呢却是乐于化繁为简呐，大道至简。如果问题变得很复杂，那是因为我们太多关注于宗教，而不是神他本身，神自己。所以在这个特会上面呢，就是要甩掉许许多多累赘，就是要把神给我们的那个最根本的最原始的信仰或者说信心把它展现出来的。神他可以做任何你相信他能够做的事情，你信吗？他可以做，只要你敢信，你能信，他就能做。是因为人们给自己设置了许多的限制。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哦，我不知道自己配不配得到医治，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去医治，我不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是否有足够的信心，我觉得我信心不足。这样的话其实完全不应该，永远不应该出自基督徒的口。因为信不是要来让我们谈论我们自己呀。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是眼睛盯着自己的。有人说我是认为这样是很谦虚。但是信不同于其他的事物。信不是谈论你自己。那如果要谈谦虚的话，你可以说我不够了解自己。诶，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了。能理解并且同意你的谦虚，但是我们要根本性的明白，信不是关于你自己，信是关于神的信实。如果你说啊，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哦，我不知道自己啊是不是真的能信，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我不认为神是那么信实。因为信是关乎神的信实。当你说自己没有信的时候，其实你在贬低神，对吗？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在贬低神。你要知道这个信不是关于你那个肉体的你，不是关于那个自己的你。如果你说自己的话，那其实只是人道主义，不是信。那作者呢也做过一个声明，他说有时候人教导啊，教导人的时候呢，不要相信自己的信。 就说教导人呢，不要去相信自己的信。为什么？因为信本身它可能会成为你的神。当你过于依赖自己的时候，你对自己的信啊特别去关注它，盯着它，你眼睛那个方向错了，它可能会成为你的神。所以他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的，信它似乎可以成为一种事物，会被人追逐啊，会追着他走的。那也有人比喻啊，信是神的货币，就是说你只要相信，你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任何你需要的东西。那么作者呢，在这里呢，要把信呢比作礼品券啊，不像现金，而是把它比作成是礼品券。比如说你有一张书店的礼品券，你拿着这张券是可以到书店去买书的，但你能不能拿着这张券到床上用品店去买床上用品呢？那是不可以的，对吗？这是一张书店的券。那同样的道理，信就像什么，是一张上帝给你的礼品券，你凭着信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仅仅限于是在上帝里面所拥有的，在神那里有的，在天国里面有的，所以这个是决定的因素。诶，你说圣经不是应许吗？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是的，在圣经里面，这而且是耶稣说的。那无论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跟神要吗？那要看一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在神的里面，是不是在他里面，是不是在国度里面有的。换句话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对你真的有益处？好，举了个例子，有人呢非常挑衅的，带着挑衅味道的啊，说：“诶，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信的话，神还会给我一袋大麻？”那就说什么？那绝对不是，因为信是要得到从神那里有的东西，在神里面有吗？这个大麻在那里有吗？当然没有，在神里面没有大麻，所以。是要什么来提取在神那里有的东西，就好像是一张从神而来的礼品券。感谢主。那么他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作者他有很多的书啊，他有一个书店，那如果他答应了你，你喜欢什么书你尽管去拿，那么你去拿的时候工作人员也不会来问你的啊，某某人让我来拿这个书，因为他们了解这个老板的个性，了解老板的为人，只要老板说让随便让他拿，那就说任何一本书你都可以拿，在这个书店里面，他会履行他的诺言的，不会让你再出钱的，他说好让你白拿就白拿，所以你一定是相信的，对吗？你肯定到这个书店里面去拿书了，哦，我想拿一本或者几本书，因为你相信他。所以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呢？我们应该对神更加有信心，对吗？我们尚且能相信一个人啊，这个人的信任度被建立起来，你相信他，他说了这句话，那我一定是可以得到这个书的。那今天这个信呢，就是真正的信呢，是我们应该对神有信心，对神更有信心。那神怎么说呢？神就好像他跟天使说，只要有人带着信到这里来要任何的东西，你就全部都给他，因为我都已经给他们了。所以信就是这样，在神里面的任何的东西你都能够凭着信从神那里得到。为什么？因为神已经给了。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一切属灵的福分，和合本是各样啊，各样也就是一切所有的福分，他也没有保留，他已经赐下应许，已经赐下祝福，你只要凭着信心去他那里去支取，任何我们所需要的全部都在，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我们没有凭着信心去拿。感谢主，这就是信。那么他再介绍到啊，关于这些信心的伟人，比如说亚历山大道义，他有非常伟大的医治施工啊，关于伍德修女，关于威格斯沃斯，那威格斯沃斯呢也有自传，这个自传呢是别人替他写的，那个伍德修女呢里面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他们都有很多医治的见证，而且伍德修女有一本书就是神迹和与奇事，在里面也讲了 在达拉斯的那个复兴和奇迹。在1912年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个地区，当时呢有一份报纸啊，在达拉斯这个地方有一份报纸叫《每日先驱时报》，就这些医治的神迹奇事啊，就登在这个报纸上面。所以当时的复兴是非常伟大的啊，报纸全部都登载出来，那个复兴真的是啊，整个城市的非常的伟大。那么今天来问问我们，所有这些见证、这些神迹、这些奇事，他所带出来的这一位神，今天还是同一位神吗？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耶稣是同一位吗？神有变化吗？耶稣基督有变吗？出于某种宗教的原因，我们口里说耶稣仍然是同一个耶稣，但是心里已经认为耶稣已经变了。诶，好像觉得我们现在好像不够好，耶稣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做那些事情了，因为我们觉得不够，我们自己已经不够好了。所以我们要来看当时的情形啊，看到当时那些大复兴，人们就是想要从耶稣那里有所得到，第一个就是真的有需要，他真的要，真的有需要，第二个就是他到耶稣的跟前去了，就得到了，就得到了。主耶稣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对人说你没有足够的信心。唯一要解决的是什么？当时就是说在哪里能够找到耶稣，找对耶稣了，找到耶稣的地方了，问题解决了。今天是不是因为宗教的误导，我们总觉得好像过去那些人比较虔诚他们比较热心，总觉得别人的关系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要比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要好，所以别人能够临到那些事情好像是正常的我好像完全临不到的。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都是一样的，因为有同样的使命，我们可以经历相同的事情，那也许在某些人身上会发生的更加的频繁。所以真正的信仰所带出来的福星不单单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而且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所以作者呢有时候讲到，比如说他有一次他在明尼苏达州讲到三天，讲到讲完以后呢，他会回听自己的视频，妻子走进来就觉得你在自我陶醉，他说是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就觉得讲得很好，讲得很对，为什么？因为是圣经的话。所以如果他说我给别人讲一篇道理自己都不愿意听，那我会感到羞耻的。如果这篇道理对别人有帮助的，那对自己肯定也有益处的。所以就像圣经的话是百听不厌呐，我们对圣经的话百听不厌吗？因为圣经的话每次都能够带我们进入更深之处，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开启。所以我们说读神的话就像怀孕一样，好，他说就像怀孕一样，你总会生出新的启示和新的理解这就是它的美。这也就是威格斯沃斯说的从信到信，也就是说你只需要继续前进，继续的来推动它，你持续在这个信心里面，你也不必哀哭，不必祈求，不必苦苦的祈求，你只要相信神已经赐下来了，神已经赐给你了。所以在所有的信心伟人的书当中，他们就是都有这个共同点的，包括伍德修女她是多么的有信心包括前面的这个属灵的前辈，他们都是什么，在这个信心里面，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疾病啊、病痛啊都是什么，魔鬼，就把疾病和病痛当作魔鬼一样的，所以把这个魔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那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刺着魔鬼离去，甚至就没有祷告没有任何的祈求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反复要为人祷告，他们就直接赶鬼，他们相信而且呢行动。所以威格斯沃斯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一旦你接受了圣灵的洗礼，你就不要再等了。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等待什么？等待接受圣灵的洗礼，然后呢，然后就要去，而不是坐着不动了。一旦受了圣灵的洗礼就要去， 那如果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礼，那么等是你首先的下一步，对吗？那如果你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礼，那就没有什么可以等待，你应该全速前进。所以再分享一段关于威格斯沃斯的见证。有一天下午他回到家里，妻子问他，诶，你从哪个门进来的？他说，我从后门。妻子说，如果你从前门回来的话，你会看见前面有个人情况非常的糟糕，痛不欲生，因为他被鬼所附了，就人都围着他，而且等着要见你。诶，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人敲门了。妻子问，那怎么办？外面一大堆人呐。那威格斯沃斯说，他说，我们要安静，我们要稳住，也就是说我们在主里不用惊慌，该干嘛就干嘛。所以他说的呢，就朝门口走去。当他要走到这个前门的时候，圣灵对他说话了。他说，你受圣灵的洗正是为此。你为什么受圣灵的洗礼？受圣灵的洗礼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候。其实他本来内心也有一些踌躇啊，诶，到底我去还是不去，或者说诶，会想一想，好，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到底门打开来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好，那既然现在圣灵对他说话了，圣灵说受圣灵的洗就是为这个缘故，那他心里就笃定这一定是一件有影响力的事情。所以他就打开了门，哇，看到那个人真的是极其可怕。他看着那个人就说了一声，这是魔鬼。看到这个人就知道这个人完全被魔鬼所掌管了。他就命令魔鬼出来。这个时候这个人什么？立刻就被释放了。所以当他回到屋里，他就明白了为什么圣灵告诉他这次给他灵洗的原因。否则的话，他看到那个人以后呢，可能他会说，诶，我必须先去禁食，必须先去祷告。哦，因为看到这个情况好像人担当不了。所以你受了圣灵的洗礼吗？曾经有人问，受圣灵的洗礼有什么好处？那个好处太多了。那我们知道有一本很厚的关于圣灵的这个书，作者写的，你必须要意识到，一旦你接受圣灵的洗礼了，一切都不一样了。那其中一个好处，引用威格斯沃斯的话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绝对不会说我不能。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如果你被圣灵充满，那你绝对不会说我不能。这些好处啊，不单单是对传道人有用哦，对每一个信徒都是有益处的。但事实上呢，很多的传道人还是没有领受圣灵的洗礼。信徒在神的心中是一样重要的。每一位都只要是圣灵的重生，圣灵的洗礼，被圣灵充满，每一位都什么都可以不用说我不能了。感谢主。所以在神的眼中，信徒就是重要人物。神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的人来信他。一旦我们信了，你说我们信了，那你说你能信更多吗？再多一些吗？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就是说，神在努力的求我们，努力的在求人，就是让我们对他有完全的信心，有无限的信心。就是说无论他说什么，我们都相信他一定能做得到。神在求我们这样来相信他，他是完全的，他是无限的，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停留在我今天来领受这个课程，目的就是身体的医治就够了。我们要对他所说的任何的话都完全的相信，无限的来相信。当神的话语发出的时候，这个信心呢与神的话语是同步的，同行的。因为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心是借着听来的，而听是借着神的话来的。所以这个信心和神的话是什么？同行的啊，同行的。那既然这个信心是来自于听到神的话，那所以你必须要决定你听到的是不是神的话，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听到的到底是不是神的话呢？因为只要是神的话，他就一定会有信心嘛。那如果是的话呢，那这个信就不是你做出来的。按约翰雷克的说法，信是进入神 进入到神里面，不是膨胀，而是在神里面安顿下来。你就进到神里面去安顿下来。因为信不是一种激情，诶，你觉得自己我情绪很高昂的时候，我现在心情很好，我非常有信心，哇，那不是信心，好，或者说不一定是信心，可能是情感。信与情感是没有关系的。人自认为诶，没有信心，有时候没有感觉嘛，没有感觉就认为没有信心，这种推论也是错的。所以有时候人在一种情绪高涨的那个环境里面，这种氛围里面，诶，当情绪高涨来的时候，以为这是信心的作用，好，就释放信心。那是因为你以为你有信心了，哇，就是这个时候好像整个人被调动起来了，你以为你有信心了，那你就释放信心了，诶，果效真的发生了，诶，你还会发预言，还会说方言翻方言，诶，这个果效就出来了。事实上呢，信跟情感是没有关系的，跟你的情绪也没有关系的。反复的在强调，信不是情感。有时候情感可以成为是信心最大的敌人的。为什么？因为情感会有胆怯的一面，情感会拦阻我们去传福音，而且情感会让什么？别人一句话我们就会被冒犯，情感会带出生气，也就是说情绪就出来了。所以当有这种生气呀、惧怕啊、这个有毒的思想出来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自己什么会与神的爱去隔绝的。当然神不会与我们隔绝，而是我们什么，我们就会与神去隔绝的。哇，特别是你生气的那个人，你生气那个对象，诶，还是正好你拥有问题答案的那个人，或者是你本来心里有期待的，你就更加这个受不了。对吗？确实啊，在我们身边就也是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感谢主。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啊，你去修车，你是车行去修车，诶，那你不会说我告诉你这个车有问题，然后我还要告诉这个技工怎么修，你是去修车的，那你一定是会让他修。那如果那个技工聪明的话，你还告诉他怎么修，那他就什么把工具直接扔给你了，那我不用修了，你自己修吧，对吗？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一样，我们信神，那我们就不该什么再用自己的情感了。我们一边是想信神，但一边呢还想自己来修车。神给我们情感有用吗？情感当然有用，情感让我们来享受生活，享受丰盛的生活，丰盛的生命，因为丰盛的生活是离不开情感的，对吧？我们是要带着情感的，但这个情感是没有说让我们带出负面的情感，没有让我们用负面的情绪，也不会说让我们去产生那种和人与人之间有隔阂的那种情绪。所以如果我们有什么负面的情绪，我们一定是要对付它。我们在心意更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致死肉体，对吗？所以特别是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作者说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如果情感过重的话，诶，看到一个人生病，病得很可怜，那个情况很惨，他就会哭啊，也会流泪啊。特别是看到孩子们遭罪，很多的孩子这个生很多的这个很严重的这个病的时候，你看到了你一定会哭，你一定会流泪，因为你有怜悯，有同情心嘛。但是这个时候呢，也要转换情绪的，要转换到情绪。为什么？就是你这个时候要刻意的去思考，要意识到这么惨状，这些惨状是怎么来的。你不单单停留在这些惨状里面，你同时要意识到，更重要的意识到就是这些惨状是哪里来的，引起这些惨状的是谁？是仇敌呀，你是要起来与仇敌征战的。虽然仇敌已经输了，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战斗什么还在持续，你必须要把这个疾病从这些人身上赶走。那情感能完成属天意志吗？情感不能完成属天意志的。那提高嗓门有利于释放信心吗？那对每个人，我觉得是每个人不同，自己去领受。但是嗓音的高低不能证明信心的多少多与少。作者说开车的时候他会大声的祷告，大声的敬拜，有时候声音是非常大的 啊，有时候在那个车里面就反复的会播放这个音乐，高歌流泪赞美，尽情的和神交通。这个时候他说我会释放情感，会释放感情。但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呢，更多的就是什么？去战斗，是去征战，不会过多的去停留在那个因为那个惨状而带出自己情绪情感。那在敬拜的时候呢，也会去回想我们敬拜神与神独处的时候，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也会回想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那一幕一幕。这个时候你尽管向神来释放你的情感，感谢主。好，那我们继续分享信心建立的一个模式。信心建立的模式，也就是说信来自于什么？简单的说，信来自望，望也就是盼望。那做见证会给人带来盼望吗？会，见证会给人带盼望，因为你看到别人能做嘛，那自己应该也能做，对吗？别人能行得通，那应该我也行得通。诶，在这个方面行得通，那我在其他方面应该也是行得通。所以看到了属天一直的见证，我们也应该看到了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得胜，你都里面就产生盼望了。诶，你自己可以得医治，而且呢你可以行医治，你可以得医治，你也可以去服侍别人。感谢主，因为我们的天父他想让我们得医治，因为他已经付了足够的代价，我们完全是在这个盼望里面，我们完全是在这样得胜的盼望里面。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神的话了，已经拥有了神的话了，信心就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有神的话就是什么？就产生信心了。那产生信心以后怎么样呢？活的信心一定是带出行为的，也就是说会采取行动。真实的信心，活的信心就会带出行动。如果没有行动呢，就是说明这个信心是死的，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如果我们确信这是真理，比如说我今天相信了这个属天意志我确信了，确信这个真理，我就一定要付诸实践。你就马上什么？为自己医治了，然后你也为别人医治了，你就马上去按手了。你不要想我今天我整本圣经没有学完，我不能做。你听到什么，你确信什么，你就可以去做了。我是蒙福的，医治是属于我的，那医治也是属于我按手的每一位的。感谢主。所以既然是我的，因为医治神已经给我了，对吗？已经给我了，那么我就要像是我的东西一样去用了。你确信那是你的吗？是神给你的吗？那你如果是你的东西，你当然可以来使用它，就像真的是你的东西一样，你去做了。那你既然已经蒙福了，那么你也应该让别人也蒙福。那既然神已经给了你医治的能力了，能力也给你了，那么你就去行医治。所以这个就是从接受信心到行出医治的一个过程。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按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去行动。他说这样去做的时候，事情就一定会有变化的。人们会问，神做这个还是做那个？只要你相信，不是神做这个或者做那个，不是神要不要做能不能做，也不是他什么时候做的这些问题。问题在于谁？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能不能相信神可以做。我们有些人说，我知道神可以医病啊，神可以医病我知道，但是神能不能医治我一些意外事故引起的骨折呢？就是以一个很小的例子来说，从泛泛的来说呢，我知道神是可以医病的，但是我这个问题好像是属于特殊的。神当然能医治每一个问题，属天医治不受任何的限制。所以作者说，他里面的圣灵不断的在提醒他，不要设限，不要设限，不要受限。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制的。所以耶稣赐给我们的是丰盛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一切的偷窃、杀害、毁坏，全部都是撒旦的作为。一切的美善的事都来自于上帝，我们的父亲。一切连于生命、治愈、健康、圣洁、福分的事情，都是属于神的。一切美善的事物 都是从他来的，他白白的赐给我们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决定啊，就是相信啊，就决定相信他，超级简单的答案。所以在后面的课程当中，我们就是会来看这个信如何来运作的。好，所有的信心都是从神的话开始的，所有的信我们啊知道对神的信，那作者呢不断的在经历，不断的在见证啊，他们也不断的在看见，他们还会一起，他说去经历更大的事情，因为他已经知道神呼召他进入什么，他也相信啊，凡是神呼召他去做的一切都可以发生的，因为这个不是关于他自己的信啊，不是关于他人的信，而是关于神的信。所以信仰本身并不是关乎哦你相信还是不相信，信仰就是关乎神是否信实。所以这一点一直会重复的，一直会强调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接受神的信实，又是我们自己要来决定。决定的人，相信的人，相信神是信实的人哦，那个神迹其实都出来了哦，在各个方面去相信神。我们不要再单单一个方面啊，也许我们在医治的方面，在属天医治的方面，诶，好像比较容易相信哦，比较容易相信，这个信心好像被建立起来了，被建立起来了。但是呢，你在财务上啊，在人际的关系上啊，啊，比如说有些人还被抑郁啊，啊，这种精神类的，诶，好像还没有什么全面的得到释放，全面得到释放。尤其这里提到了抑郁症啊，抑郁症这个是不单这个外邦人，基督徒里面也是。哦，不断的在升高啊，啊，在这个特别是传统里面，这个抑郁症在不断的在增加，所以我们应该什么？真理是要全方位的，全方位的去运用，全方位的去释放的，要全面的去相信，因为真理是相连的。所以我们今天从困境当中走出来了，是跟过去那个告别，是跟过去的你完全的告别，不单单是啊健康这一方面的。所有方面都要走出来，感谢主，因为我们今天要成为什么？耶稣所说的光，要成为耶稣所说的光啊！大部分的教会都还没有起到主所期待的，主在期待什么？教会能够成为光，主在期待教会成为光。我们也承认，哎，我们是光，我们也承认是光，但是当我们想要去发光的时候，就好像有非常沉重的靴子套在脚上，走也走不动。这个靴子好像就阻止了我们，阻止耶稣做工，阻止耶稣在跟随他的基督徒身上来做工。这个就是恶，这就是人的恶。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要让教会啊恢复，就是现今的教会要恢复，恢复到什么？恢复到起初的时候。所以有部电影就是为基督受苦。啊，为基督受苦这样一部那个电影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教会要回到那个殉道的精神。一旦你有了殉道者的精神，那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你的了。你都有殉道的这个准备了，你还有什么可以拦阻你的呢？所以这个沃姆伯恩他说，如果你为主而死就毕业了，那就达到了你的理想境界。感谢主。那么在这个课件的这个致辞部分啊，致辞部分呢，作者提到了这个萨姆尔博士，因为谈到这个关于性的时候呢，啊，他就是特别提到了萨姆尔博士，是他所认识的非常伟大的信仰者，因为萨姆尔博士的信仰生活一直就激励着他，也激励着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他是作者的牧师，是他的圣经的老师，也是他的导师。在他的一生当中，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啊，将一直激励他直到天国。所以他也许以后他会写一本书啊，把这个致辞可能会写成一本书。因为曾经萨姆博士在他的身上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当时他还是一个25岁的一个孩子。感谢主。当然呢还有其他的人啊对他的这个影响啊，就是萨姆博士影响就特别的大。那么萨姆博士呢，其实在某些方面跟威格斯沃斯是非常相像的，是非常相像的。当然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阿肯色州的阿尔多拉多，他与威格斯沃斯也是非常的接近的。感谢主。 所以他就提到了这几位信心的伟人啊，都是他所效法的榜样啊，是跟随的这个榜样，而且呢啊，必将超越他们。感谢主。那么关于气球啊，有一种说法，气球就是充了气以后呢，再也回不到原来的那个形状了。作者就是自己说，他说在信心之路的这个生活当中，他说我的气球呢，可能曾经撑到很大，哎，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它又开始有点缩小了，哎，好像我没有进一步来撑大这个气球。所以呢，他意识到这一点了呢，他要重新充气，哈，重新充气，就是冲到原来撑大那个位置，甚至什么再超过原来那个位置。所以今天信心是什么？可以不断的增长的。我们每一位啊，都是以此啊作为激励，感谢主。所以呢，在66课当中会一直谈论这个信仰啊，也会谈论这个信心，感谢主。他说会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最有力的、最直言不讳的这种方式呈现出来，他不会顾虑那么多，就是。有一种自念，就作者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属灵恩赐的每一个方面都全面的去伸展自己，让自己运行在圣灵的丰盛当中，不是专注于一个恩赐，也就是说不单单专注在一个恩赐，而是所有的恩赐，在所有圣灵的恩赐各个方面都全面的去伸展，所以在圣灵的这个丰盛当中去运作。所以他讲话呢也会越来越直接，他说不会容忍任何的宗教人士或者仇敌。那如果我们基督里的这个婴儿的话，就是有肉体的心思，那么他说我会给你恩典。那如果你已经能够成熟的来引用圣经了，但是心思还在肉体里面，那我不会让你停止不前的，也就是说一定是什么要被门徒训练。那如果你所做的只是引用圣经，你也不做任何的事情，有些是一边学一边做嘛，但是他心思同步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但有些人只是说但又不去做事情，所以他说我会管你叫肉体，你只是一个肉体。所以人都是一样，就是知多行少，其实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而已。如果知道多说的多，但是行出来很少的话，只不过是自己欺哄自己。所以像威格斯沃斯，他不是说被主耶稣好像特别呼召与众不同，或者说超人一等，他被呼召就是要什么，要成熟长大成像耶稣基督一样，他不断的在成熟像耶稣基督一样，那就意味着什么，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做工，也在我们里面做工，他也不断的会改变我们，甚至改变我们的个性，会改变我们到一个程度，也就是说你原来的这个个人的素质还会保留，但是呢都分别为圣了，全部都圣化了，全部都圣洁了。比如说你原来有一些胆小的你很胆小的，这个是不好的，是消极负面的，这种负面的心思的灵是要什么，要更新的，耶稣基督会带你走出来。为什么？因为神说了，提摩太后书1:7，神赐给我们不是惧怕的灵，而是大能爱思想健全的灵，那和合本里面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个 H 版里面翻译是能力爱清明自守的灵，哇！所以呢，不同翻译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灵是怎样的灵。神不希望我们胆怯，他希望我们大胆，因为一人胆壮像狮子，这是你应该有的，你应该活出来的那个样子。神希望你是这样子的，那当然神希望可能你在有些方面的收敛一点，有些方面收敛一点，但有些方面呢可能要扩展要延展。所以信是始终与神同行，那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信仰的全部的意义，真信仰的全部的意义就是与神同行。所以这又是回到了这个最简单的地方，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做神让我们做的事，信仰就是简单，就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神说你要做什么，你手按病人，看见人生病你去按手，你对他说话，你释放他们得自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是我们怎么做没关系，方法很多， 比如说你用祷告，你用祷告经，你用按手，你用发命令啊，你甚至用膏油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这些方法并不重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就是使被掳的得释放。无论你怎么做，就是你要走出自己，把你的思想从自己的身上移开，思想注意力全部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开，转向仰望神的大能，让他的大能从你流出来。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为人医治的时候，为人祷告的时候，你要忘记自己是谁，就是忘记别人好像在关注着你，忘记你自己这张脸皮。哦，你觉得我还很害羞，哦，或者说你会想我这个后果会怎么样？诶，到底会不会得医治？如果你还在关注别人，在看着你，在留意着你，你就是在盯着自己在看，这种注意力就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想，我们现在面对着，哦，你眼前面对的这个几百人，比如说都在你的面前，你为一个人服侍的时候，你就旁边就相当于没有人，就好像只有这一个人一样。所以他说，如果我们思想意念上不能够专注到这种程度了，我们就往往就是看到医治没有当场有果效。为什么一直达不到最大的果效？因为我们老是在关注周围发生的情况，老是在关注我自己有没有实现那个结果。那也许也会得医治，人们会得医治的，但是那个果效呢，就不是当场出来的，可能是第二天，就是我们不在的时候。你关注自己呢，就是要得在你不在的时候，他那个见证才出现。要到等到这个病人一觉睡醒，他才发现得医治了，那我们就听不到第一手的这个见证。感谢主。所以他说这个信心啊，这些圣经的真理就是互相关联的啊，你不可能把这一个环节从那个环节这个分开来的。所以作者就一直在教导，就是关于史密斯·威格斯沃斯的这个生平啊，他的传记里面的生平。好，那在这里再讲的关于他的这个见证，就是威格斯沃斯他有一份工作，他曾经是一个水管工，但他很早就重生了。他里面一直有一个救人的灵，他虽然没有圣灵充满，但他已经重生了，他一直想救人，有救人的灵。他曾经怎么说？他说，如果哪天我没有带人得救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安心睡觉。所以好多次他下班回家吃完饭，诶，准备要上床休息了，忽然想起来这一天他还没有带人得救，他说他会重新穿上衣服到街上去，直到找到一个人向他传道，带他得救。但这个时候呢，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你看他这样的尽心尽力把人带到耶稣那里，但他也不能公开的演讲，当时他也不能什么医治人，他也没有得到这个亮光，他能做的就是带人得救。到后来呢，就是去森德兰参加了一个特会，在那里是有人在讲述这个圣灵的洗礼，也在为人受洗施洗圣灵的洗礼。他待了几天，但是在他身上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他没有收获，有些沮丧。他正准备回家，诶，当时呢，那个牧师的夫人就是亚历山大巴德就对他说，诶，你干嘛去？他说，这里好像没我什么事，我要回家了。他说，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礼吧？他说没有，没有收获。所以呢，这个牧师夫人呢，就过去为他按手祷告，为他受圣灵的洗礼。哇，当时威格斯沃斯就立刻就开始说方言了，而且他不仅可以说方言哦，他觉得自己就多了东西。什么东西呢？他和妻子在他们家里有一个小型的聚会的，他的妻子名字叫波利玛丽·简·史密斯，在他们家里有一个聚会点的。以前呢，全部都是他妻子讲到，他待在后面做一点后勤的事情，给大家发发资料啊什么，他不会讲到的。诶，但这次他回家以后说，今天晚上我来讲到。当他开讲以后，妻子就退到后面靠在墙上看着他说，这不是我的史密斯，这不是我的史密斯。从那个以后，就是说威格斯沃斯再也不害羞，再也不胆怯了。这就是他领受了圣灵的洗礼以后出现了这个变化。这个信就非常的重要，你信，你领受圣灵的洗礼，哇，这个就会带出来 不单单是方言，你有这个传福音做见证的这个能力，这个信心，这个权柄。所以我们往往就是说，现在有啊，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降低受圣灵洗礼的这个果效啊，就是把这项服事就降低到让人只说方言了啊，你会说方言了，好，来下一个。其实受圣灵的洗礼不单单是让人能说方言，当时门徒，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等待受圣灵的洗礼，也耶稣没有说等待说方言啊，耶稣让他们等待父的应许。父的应许不是说方言，父的应许是让他们受圣灵的洗礼，然后呢做我的见证人，让他们去什么，要出去做见证呢，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也就是说受了心理洗礼以后就有能力起来传道了。这个见证人的意思也就是殉道者的意思，换句话说，做我的殉道者，做我行走的死人。这个死人什么意思？是我们的那个旧人，那个自己，那个老我就不再有意义了，已经死了。你原来的那个旧人的心思已经死了，你现在穿上基督了，是基督透过你活着，然后你显出基督的那个大能来。所以威格斯沃斯就是说，圣灵的洗礼你已经有了，那你就永远都不要说我不能，因为活着的是基督了，你要彰显的是基督的能力。那你还需要禁食祷告吗？是的，但是禁食祷告不是为了获得能力，禁食祷告一定是需要的。这个能力从哪里来？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什么样的能力？行神迹的能力。只要受了圣灵的洗礼就有能力了，而且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都需要行出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你就毫无疑问的确信自己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礼。当然不是说这个方言当然不否认，圣灵的洗礼发生了，会说方言，说方言的能力也是伴随着圣灵的洗礼出来的，这个当然也是对的。但是呢，同时应该是有为主做见证的这样一种能力出来，有这样的胆量出来。你看威格斯沃斯原来是这么害羞的一个人，所以见证人就是殉道者的意思。那前面也多次提到了这个伍德修女啊，是一位非常圣洁的妇人，她是1844年出生的，1885年出来传道。在那个年代啊，1885年那个年代啊，甚至还没有到19几几年，她布道的时候，也就是说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所说到的圣灵所有的恩赐都被彰显出来，都被彰显出来了。那我们知道那个圣灵浇灌事件是在他之后20年，那个托皮卡就是堪萨斯州的圣灵浇灌大浇灌的事件还在他之后20年左右。那当时这个修女她已经彰显了圣灵所有的恩赐了。然后五旬节派的这个圣灵浇灌呢是在1901年就世纪之交的时候。所以当时伍德修女在她的布道会当中，她已经看到了所有圣灵浇灌的恩赐说方言，翻方言，辨别诸灵，她已经亲自经历了圣灵恩赐的大多数的这个彰显。诶，但是当时还没有人把圣灵的恩赐和受圣灵的洗礼还没有联系起来。直到1901年，就是查尔斯·普勒姆他在托皮卡的这个伯利恒的圣经学院的一次讲道当中，特别将圣灵的恩赐和受圣灵的洗礼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受圣灵的洗礼不单单是激发说方言，当然方言一定是会伴随而来的，一定是会伴随而来的。那这里我们要再次提到，就是关于方言。方言呢，就是有的人方言呢，他说是被训练出来的，就模仿，有可能是模仿出来的，不一定是真正的方言。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测试的方法。当然一开始说方言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懂嘛，也需要有一个操练的过程。就是说你一边读书，你一边说方言，你看看能不能顺利顺畅的读书，你能不能思考。 你说方也不打岔，那么然后同时又能够看书，你平时怎么看书的，你现在还能怎么看书？这样的话就显明呢，你真的是在邻里方言，因为邻和这个思想它是可以两个系统可以同时运作的，邻和大脑是可以同时来运行的。那如果你读书的时候，哎，方言要么方言说不了，说方言的时候书读不了，好，那就说明就是有可能你不在那个灵里面，你这个方言不在灵里面，你方言在你的那个意识里面，你在你的大脑里面，可能是受训的。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检验方法，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检验。当然真正检验一个人圣灵受洗礼的方法，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最主要的能力还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一个能力，你愿意成为那个见证人的这个能力，你愿意啊，有这样的胆量去为主做见证。如果你不能做见证，他说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礼。如果你不能，你接受了圣灵的洗礼，你就必定要做见证人。哇哦，受圣灵的洗礼和做见证是结合在一起的。作者呢，他说我虽然公开演讲，但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的父亲是一个警察，警察都是低调行事的啊，做事情很低调的。他们去餐馆吃饭的时候，他父亲一般都会坐在最后一排啊，背靠着墙，面朝着门，这样呢，他能够从最后来观察这个餐馆里面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那后来呢，作者也做过保安啊，也服过兵役啊，也有同样的这个心理，他也会这样子，他也会到一个地方，哎，找一个最靠墙的位置坐下，然后呢，用眼睛可以去巡视眼前发生的所有的情况，因为这样的视角啊，也是最宽广的，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个整个啊场所里面这个问题，所以他也已经啊默默的形成在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种潜意识。那他本人呢，是一个非常含蓄内向的人。他是不愿意在任何的情况下，他都不愿意主动上前跟陌生人讲话的。但是神呢，一直在他身上用智慧的言语去工作，特别是在教会布道，或者说有热线这个医治服事的热线，在服事当中，他都会用智慧的言语，是很多的，很精确的，非常精准的。那这也是来突破他个性的地方。你看神就非常的奇妙。在哪一方面需要补强的，神就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有一天他就对神说了，他说我感谢你让我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但是呢我很想就是那些去服侍外邦人不在教会里面的人影响他们的生活，比如说去饭店呢，去跟服务员说话讲出他们心里的这个事情，知道神在跟他们说话或者去超市去公共场所，就是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那些地方跟人们去传讲。所以我们越多的那个倒空自己，就有更多的空间给神，他就能更多的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在他的丰富里面与他同行。感谢主。所以从作者他的自己的这个很多的见证当中，我们就看到他就不断的倒空自己，不断的倒空自己。所以这个统治自信的这个课程其实不是关于知识，尽管它会伴随着知识，但是呢，事实上它是关于决定，就我们要不要做决定。决定什么呢？决定要把我们的思想全部都来顺服基督，就是哥林多后书10:5，又将人所有的思想都什么俘虏，使其顺服基督，都夺回来。我们要不要来决定？我们听到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俘获那个思想。我们并不需要决定顺服耶稣基督，因为你已经顺服了，但是你仍然需要什么？接受那个其中的那个思想，就是我看到了，我认同了，我相信了，这是真理，这是事实，就让它成为我们思想的律，最终做出决定来接受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如果还没有这个思想，还没有转向的话呢，心意还没有更新，还在认同阶段，那你还没有真的决定，还没有真的相信。所以最终是让我们做决定，做怎样的决定，就是决定接受神所说的每一句话，让神的话成为自己思想的一个律。比如说 我读到马可福音16章的时候，信的人，好，手按病人就必好了。那我读了，我也看见了，我也开始相信了，最终这句话要成为我的指导的思想，成为我思想里面的主导，成为我的法律。是的，我就是信的人，这段话是对我说的。好，我把这个信的人改成自己的名字，改成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是信的人，我是信的人，是一个信的人，那我就应该毫无条件的照着神所说的这个话去做，没有假如。这段经文就是预言，任何时候你去读的时候也是一个命令。就好像古代君王他说什么话，皇帝一说话，什么？皇帝说话的时候，并不是说每一句话都必须要带着这个圣旨的，并不是每一句话都用命令式来说话的。比如说大卫说，我可想那个小溪的凉水，哇，他很渴，对吧？他很想念那个溪水，我可想那个小溪的凉水。皇帝这样说一句话，他的手下会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去把那个溪水给他取过来给他喝。为什么？因为你的愿望对我来说就是命令。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来默想这一点，我们主的愿望是什么，神的愿望是什么。约翰三书一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我愿你，他愿我们什么？凡事兴盛。他对我们的所愿就是对我们的命令啊。他对我们的祝愿，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我们身体健康，凡事兴盛，像我们的魂兴盛。所以魂兴盛重要吗？如果人兴盛比魂兴盛还要多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因为人的魂如果不兴盛的话，他会做蠢事，对吗？他会做不正确的事情，也许它会使人更贫穷。比如说你今天中了大奖，中了这个中彩了啊，中了大奖了。中大奖的时候你得到了很多钱，也许你会比以前更穷。可能本来你只欠这个10万块钱，你也许你中了奖以后你可能会欠几百万。为什么？因为你的魂没有兴盛。财务很兴盛了，但是魂没有兴盛呢，就会把钱花在不应该花的地方，就会把钱花在不应该花的事情上面。因为你的魂担当不起啊，你的魂没有办法正确的来支配你的财富。所以真正的这个财富是魂兴盛，对吗？真正的兴盛是魂兴盛，魂兴盛了你财富一定是会兴盛的。所以再一次的强调信仰啊，关于信仰，首先我们要确定信不是关于我们人，信不是关乎我们人自己，而是关乎神的信实。一直要强化这个认知，不断的强化，不断的强化。信仰是关乎神的信实。神是信实的，他的心愿就是他的命令。他愿我们魂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是关于神的信实，我们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那我们就要使他的话成为我们的思想的那个律，思想的定律。那我们不断的要去强化他。感谢主。所以直到我们的眼睛完全是只是盯在神的身上的时候，诶，我们的思想就从自己的身上挪开了。啊，我们就变成什么？盯着神，关注别人的需要。啊，在对别人的事情上呢，成为耶稣，就是耶稣想做什么，那我就去做。耶稣想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做的一切就是只需要做主耶稣会去做的事情。主耶稣说，父交给我的事，要我做成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就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怎样才能证明他是父差来的呢？就是他做父让他做的事情。父交给我的工，要我完成的工啊，就是我所做的这些工。好，意思就是说我父亲在这儿，他也会这样做。如果我的父亲在这里，他也会这样做的，所以我就这么去做了。主耶稣还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仍然在做事，仍然在做工。为什么？因为我父没有停止工作。 直到有一天，主耶稣说他离开这个世界，就不能再做工了。那耶稣离开以后，谁上场了呢？那轮到我们了，对吗？我们上场了，我们上场，生命不息，做工不止啊！会有歇息，会有停止的一天，会有歇工的一天。但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的工作是不停止的。但是我们做工的时候有安息吗？我们虽然是在做工，很忙碌，但是做工的时候有安息，因为是主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已经安息了。我们是放下自己的工，进入耶稣的工。我们要做神的工作，我们要做神的工作，就需要神的能力去做。一个我们不做自己的工，一个我们用做神的工，那就是用神的能力去做工。我们必须要停止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想要靠自己。很多人失败就是想要靠自己，或者说想要做一些事情，向人来展示我自己有多么有信心。你看，我有信心，我使这个人痊愈了，回到自己的时候那就有问题了。想突出自己的时候那就没有果效了，因为你的方向错了，那不是真信仰。信仰是关乎神的信实。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盯着自己的时候，好，没有神的信实了。当神医治人的时候，他会利用他可以得到的一切机会去行医治，他也愿意使人得医治。但是如果当我们看自己，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神的信实去做的时候，他说看不到医治的这个果效的。感谢主。所以我们下一刻我们就要来看看到底谁有信心。感谢主。